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9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实修多救人》，作者嘉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3日。1998年6月，我喜得《法轮大法》，得到《转法轮》这本书，我就一连看了4遍。打那以后，我就没离开《转法轮》，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初修大法，我练功半个月，天目就开了。看哪儿哪有法轮，还看到了修炼人头上的公柱。看书时看到书上也有一串串的法轮，你说我能不爱看书，能不爱学法吗？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半年后浑身的病都没了，走路一身轻，总要飘起来。我兴奋的高兴的总愿给师父磕头。我与同修们一起参加集体学法，集体练功，集体弘法，大家在一起像亲人一样，无话不说，互相帮助，提高得非常快。得法前，我是一个争强好胜、得理不饶人的人，很要强。看到别人有的，自己也想去努力拥有，因此与婆家人的关系很紧张。修炼后，我变得通情达理，师父与大法帮我化解了与婆家的恩恩怨怨，从此人也变得轻松了，活得开心了，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就在1999年6月份的一天，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从练功点回到家，正准备做饭，偶尔向外一看，我一下呆住了。整个空间场是另外空间的金灿灿的天堂，壮观殊胜。我足足看了有5分钟，才渐渐地消失了。场面就像后来神韵晚会的天堂一样一样的。迫害开始了，可这种美好的日子不长。1999年7月20日，邪恶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了。1999年5月8日，师父写了《红银二见真性》。兼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考验面前见真性，功成圆满佛道神。我到省政府去证实大法，在当年7月21日得到了师父这篇经文。到现在，师父这篇经文发表已有20年了。这20年里，不知经历了多少狂风暴雨、坎坎坷坷。走到今天，我深深知道，没有师父，没有法，我们谁也走不过来。没有语言能表达我对师父的无尽感恩。我们只有好好听师父的话，学好法，做好3件事，好好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给我们延长的时间。学法与实修，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大家都知道学法有多么的重要，这些年来我们学法就是一天学一讲、2讲、3讲的学，但我们真正得法了吗？领会法的内涵了吗？更别说实修了。最近几年我开始背法，从中深深受益。每天给师父上完香，我就静静地坐在那儿发一会儿正念，先调整好自己就开始背法。状态好时基本不出错，状态不好时错的时候多。有的同修说我，你背了几年了， 咋还没背下来啊？我暗暗地下决心，要努力，要精进，就得下功夫学法、背法。修炼一天没结束，就要背法。有个小同学说，读法就像摸摸书，背法，法能扎到心里去，就像刻在脑子里、心里一样。心里有法，正念足，说出的话能量就大，制邪力度也大。讲真相往往几句话对方就能三退，自身感受到的能量也很强，有时甚至能通透全身，有时被强大的能量包围，有时背着背着法的内涵不断显现。从转法轮中能看到很多法理，领会的法理更深更多。比如说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讲的第一句，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我仅领会到高层次上住着什么样的人啊，那不都是不同层次的佛道神吗？而全世界只有师父在真正的救度众生啊。整部转法轮用心去背，你会领会的更多更多，用法直接指导自己去实修，也变得很简单很容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我与丈夫同修跪在师父法像前发誓戒掉色欲心，刚开始我俩同床睡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往上翻，我就不断的一遍一遍的背这句话，很快的这些东西就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起作用。最后我俩就像孩童时代的两个孩子，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俩在一起练功发正念，一起去外面讲真相救度众生，一起做饭，一起吃饭。不管是同修或世人看到我俩这样，都说你俩太好了，就像神仙过的日子。本来我们就是要修成神仙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有针对性的，真正的指出那颗心，去那颗心，那么修的就非常快。在正法修炼中，我发现很多心都与妒忌心、畏私畏我有直接关系，有的时候很多事都是搅得内心不平和静不下来，其实都是这些人心在起作用。有一天理发的顾客比较多，我那天给几个客人的头发理的都不那么太理想，当他们走后，我坐在那儿想了半天自己的状态，为什么心里有些乱，平静不下来呢？早上我与丈夫为一件事有了不同的看法，那为什么让我这么难受呢？后来在明慧周刊里刊登的一篇文章让我联想到了，我不平和就是不平衡，不平衡就是因为有妒忌心，妒忌心起于自我，自我就是畏私畏我。我找到了这一串的心，就曝光他们，彻底清除他们。当我在内心平静不下来，内心不平和时，我就很快意识到是他们在起作用。实修中我就排斥他们，修掉他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我们真正修炼是讲究良性信息的，讲究同化宇宙特性的，你不得讲善的问题吗？真善人同化宇宙特性，得讲这个善。我在个人层次领会到，我们修炼人动念要动正念，无论对人对事都要动向上向善的念，比如在救人上也要动正念，比如讲真相时就在心里说，他是个能得救之人，他一定能被救度，你这个人很善良，你这个人多好呀，等等，先动这样的念，说这样的话，面对他们的时候，往往几句话对方就接受了真相并三退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有一天背这句法的时候，突然领会到师父让我们发正念的内涵，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中讲的，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 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将来随着你自己不断的修炼，更高层次的东西，自己就知道如何去修炼和修炼的存在形式了。我领会到正法修炼成熟了，就能平稳的、理智的做好三件事，对修炼的认识上、形式上、理性认识大法上就会变得越来越成熟。背法太好了，太玄妙了，只要你用心去背，法背后的内涵就会不断的展现，不断的展现。有时候你背转法轮中的法理时，一下展现出各地讲法中的法，而且一下就领会了正法中怎么去修炼的法理，修炼也变得简单轻松了，这样也非常愿意背法，把自己融于法中也非常快乐，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一天乐呵呵的，发生什么事也不当回事了，每天也能用心的去做好师父让做的三件事。发正念与救人，师父让做好三件事之一就是发好正念。我个人领会，发好正念也是在救度，就像学好法一样，发正念非常关键。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对发正念有所重视。我每天除了四个整点发正念，平时有时间到整点也发正念。正念发好了，救人也会顺利。每天我与同修配合去哪个地方讲真相救人，我就锁定哪个地方发正念，清理那里的空间场，救人的效果就会好。比如说，我与同修配合去农村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我就长时间锁定那一片村庄发正念，清理那里的空间场，走时给师父上香，请师父加持，广结善缘，广度众生，顺利而去，顺利而归。很多时候，众生用各种方式在道边就像等你一样，我走过去乐呵呵地打个招呼，就像很久没见的老朋友一样，几句话就劝退了，并要了真相资料。其实我们也深深地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动一动嘴，跑一跑腿而已，真正做那件事的是师父做的，可师父却把威德给了弟子。其实很多时候，什么病业关啊，什么磨难啊，你只要认真地听师父的话，每天用心去做好三件事，很快的，什么病业啊，磨难啊，都烟消云散了，什么也不是了，修炼也变得很简单，很容易了。讲真相与救人，很多同修都悟到，学法、发正念与救人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学好法、发好正念，救人也就顺利。我每天只要有时间，我基本上背两讲转法轮，逢整点就发正念，每天与同修配合出去讲真相，同时同修也发正念，请师父救众生，大多数几句话对方就选择三退，并且拿走资料。最近我地区楼房改建，这一下来自本县市四面八方的世人以各种原因和方式来到了我们的空间场，我悟道，这是师父无量的慈悲，以这种方式让众生得救，同时也在成就着大法弟子的威德。我平时发正念，清除障碍这些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众生快快得救。同时同修也发正念，请师父帮助他们，我就给一帮一伙的世人讲真相，讲一个退一个，基本上都能三退得救。有一天，我们当地街道、社区、派出所三方面的人来我家敲门，我打开门就热情地打招呼，让他们进来。我说，来到我家就是我家的客人，你们请坐，并问他们有什么事吗？社区主任说，我来看看你还练法轮功吗？我说，练呀，这么好的功法咋不练呀？大法师父叫我们重德行善，对谁都好，有错吗？我原本身体不好，连上公交车、三轮车都上不去，给人理发得坐着理，练功后都好了。以前没修炼，我也抽烟喝酒，现在都戒了，这不好吗？ 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看练法轮功的人多了，造谣抹黑法轮功。再说宪法第35条规定人有信仰的权利，真善人不好吗？我们生命中就有真善人的物质。刚说到这，社区主任马上说，你呀，在这里理发屈才了，你应该当大学讲师去，太能说了。说着起身就走，我边讲边送。我说，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不合法。听我这么说，他们几个人匆匆地走了。后来我去社区办事，就想劝主任三退。师傅看我有救人的心，就安排得非常好。那天正好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给我开我在当地买房子的证明。我给他讲大法红传世界与当前国际人权通告等真相，很顺利地将他劝退了。后来我去当地的街道办事处办事，发现地上立了一个污蔑法轮功的小板。回来后，我在师父法像前狠狠地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子。师父啊，都是弟子没有做好，自己的空间场才有这东西的。那几天我的心就像万箭穿心一样的啊。当天晚上我发了两个小时的正念，请师父与正神加持，清除这毒害众生的小板。第二天我又去街道近距离发正念，并给那里工作人员讲真相，并打算给街道主任邮寄国际人权通告。结果第三天我再去，那个邪恶的小板不见了。谢谢师父救众生。过了几天，我去社区办事的时候，社区主任的媳妇告诉我，那天去我家的小警察是他家的孩子。我俩都乐了。他说，我儿子说了，妈，那个练法轮功的阿姨可会说了，把我们去的人都给镇住了，妈，让她练吧。因她婆婆一直在我家理发，近几个月没看到她来。我就问她，婆婆怎么好几个月没来我家理发了？她说病了，都花了3万块钱，人却变成了植物人。我说，我们大法弟子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儿子相当孝顺他妈妈，他妈妈得病了，他就用各种方式给他妈妈调治，始终不好。最后他的一个朋友给他介绍说，法轮功相当神奇等等。这个儿子就请了师父的讲法录音给他妈放着听，听了第12天，他妈就能下地了。社区主任媳妇说，那太神奇了，我也让我婆婆听，当时就跟我到家里来了，要了一套小收音机和师父讲法。后来我两次碰到她，问她婆婆怎么样，她说，我婆婆可好了，还真的是挺好的呢，谢谢师父的无量慈悲。结束语，我们正法修炼走到了最后的最后，师父的法也都明示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什么也不想，就尽一切努力去做好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吧。谢谢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安装新唐人电视中修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14日。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把我近10年来安装新唐人电视含星 5A 中所发生的故事、提高心性的过程和对法理的礼悟等方面和同修交流。一，吃苦修心。一天，我到同修 A 家，正赶上他们安装新唐人电视接收器，也就是大锅。一看他们对安装大锅都不是很熟练，都没干过这项工作。当时我说，如果需要我，以后就说一声，因为这项工作与我工种有直接关系。当时正是含星 5A 在我地区大面积推广。后来我就参与了这项工作，和 A 同修合作安装起了新唐人电视大锅。在技术方面， 都由 A 同修负责，我负责安装大锅或者调试信号，机顶盒输入数据、连接电视等技术，我一点也不会。虽然这样，我们当时配合的也很好。刚开始，大锅都是安装在楼顶上，楼上楼下来回跑也不方便。后来下面几层就安装在家的前阳台或窗户外，因为很多人想看新唐人电视，所以安装工作就比较忙，有时从早上一直干到晚上天黑为止。虽然苦点累点，作为练功人也没什么，当时是深秋也不太冷，可是冬天就不一样了。我居住的城市是北方，一般情况冬天在零下10度左右，特别在楼顶上安装，东北风刮起来，手冻得钻心的痛，手拿工具都不好使，因为天冷，电线和天线不小心就会碰裂，既有危险又影响安装质量。因为天气太冷，总想快点完成，心里越急，信号越是调不出来。有时同修之间也会发生矛盾，相互指责，造成干扰，信号就越调不出来，只能第二天再去调试。到了夏天也是很苦的，上到楼顶还没干活呢，已经是一身汗了。这只是身体上的一点点苦，人心上来干扰就更大了。举一个例子，有一次给同修家安装新唐人电视，本想快些安完，还得去别人家呢，因为当时就安在前阳台外面，也不用上楼顶，一般一小时就能安完，我们下午1点多钟就去了。我把安装底座的眼打完，正要安装底座时，主人同修说再往边上一点，怕影响晾衣服。我说这也差不了多远呢，你那脚上都是东西。他说收拾一下，我又重新打眼，可是阳台脚上的水泥墙质量不合格，电钻一打眼就裂开了，根本固定不了螺栓，没办法，就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可是主人同修非得往外一点才行，其实也就差10厘米左右。当时我的心就起来了，这也太难伺候了，这么多事，我们也没挣你一分钱，要是挣钱也不伺候你了。我们所有安装的新唐人电视都是只收成本费，说是成本费，一些小的配件都没有算，连汽油钱都没收过，都是同修 A 自己承担，总是往出冒不给他安的想法，最后还是按着主人同修的意见安装。这时 A 同修在屋里布线，与主人同修也发生了矛盾，一切安装完毕，就是信号调试不出来，一直到晚上6点发正念还是没有调出信号。发正念时，当我把腿盘上，眼睛一闭，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情都回想起来了。什么心造成的呢？坚持自我，不符合自己的观念，心里就不平衡了，做事不为别人着想，15分钟发正念的时间就想这事儿了。发完正念后，我说刚才是我人心的干扰，使信号调不出来。我说这回能调出来了。 A 同修和主人同修也都说是自己有执着造成的。我重新调整一下大锅的角度，看一看方向，慢慢转动一下锅，信号突然出来了。在安装新唐人电视大锅中，各种考验都能遇到，有要举报的，有骂人的。一次一个同修家要安装新唐人电视，他说得他老头子不在家才能去安，他老头子不同意安装，我们按他指定的时间去了，结果没安完，他老头子就回来了，说什么也不让安，我们只好走了。改天又去，就在快安装完时，老头子又回来了，一进屋就说怎么又来了，怎么这么没脸呢，又说了一些难听的话，这么多年走过来也习以为常了。看到世人收看新唐人电视后的变化， 世人明白真相后还能够传递正的信息，我们吃一点点苦算得了什么呢？师父在《弘引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将近十年了，可是回过头来看看，并没有吃多大的苦，反而觉得心里很坦然。二，可把你盼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受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经常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的常人说出的话都是正面的，是真正明白真相的人，他们也都传播着真相。特别是有的大法弟子的家属，还没有走进修炼的人，都非常支持做好三件事。有一位同修的丈夫因为有怕心，不想让同修安装新唐人电视，安装完后让他看，他说不看，把头扭向一边。这时同修也不说什么，就打开电视看，没过多久他自己就把头转过来了，也经常看新唐人电视了。同修在家里该做什么做什么，环境很轻松。前几年新唐人电视参数更换，经常看新唐人电视的家人和世人都急得不行，一天不看新唐人电视总感觉缺点什么。后来我到他们家去调换参数，一进门他就说，可把你盼来了。还有一位世人家里没有修炼人，是同修讲真相后安装新唐人电视的，后来同修搬家了，世人就找不到同修了，通过别的同修找到了我。我去他家后他说，急坏我了，看不到新唐人电视，也不知国际形势怎么样了，邪党电视台都是假话。和他交谈后发现，明白真相的世人说出的话全是正面的。他还把看到的新唐人电视节目都讲给退休老头们听，他也在帮助传真相了。新唐人电视对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三，在安装新唐人电视中走过的修炼路。回想十年来在安装新唐人电视过程中，初期只是当一个配角，只是帮助安安锅，因为当时我还在单位上班。到夏天单位工作特别忙，只有在休息时间和冬天才能有时间安装新唐人电视。没想到这些年工作没耽误，安装新唐人电视也都完成了。这些年我先后和三位同修配合安装新唐人电视。A、B、C 三位同修他们都有汽车， A 同修是一位中医大夫，因被迫害一直没上班，他的安装技术比较全面。 B 同修70多岁了，为了安装新唐人电视特别买了汽车，专干这个项目。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这两位同修先后被迫害致死，一段时间我地区安装新唐人电视的项目就停了，我只能做一般维修，因为我没有工具，也没有原材料，更没有汽车。后来 C 同修与我配合，他也有汽车。干一段时间后，我想，男女配合工作不方便，一个女同修楼上楼下跑也不方便，还有危险。我想可能这就是我应该干的项目吧。没有汽车，我就买了一辆后座较宽，能多带东西的电动车，这样我就自己干了。有时一个人安装不了的，就临时找一位同修帮助。写到这不是表现我怎么做得好，恰恰相反，以前都是配合别人做，是配角，就没有重视安装新唐人电视能起到讲真相、救度世人的重要性。有人找我就帮着安装，从来都没有想独立做这个项目，所以调试机顶盒 连接电视和各种数据根本就不会。现在悟到，必须得做好，从头学起，把每一步干什么、连接什么、数据是多少，都写在纸上。经过实践操作，很快掌握了技术要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开智开会。现在我可以熟练安装、调试和各种维修，也可以当主角了。这里我还要说的是，我的电动车，它和我配合得很默契，都是超常发挥。3年多了，电瓶一直电量很足。回想安装新唐人电视已有10年时间了，因为走家串户，遇到很多与修炼有关的考验心性的事情，自己做的有在法上的，也有不在法上的。当遇到这些问题时，用法来衡量一下，为什么叫我看见，应该修去哪颗心，我应该怎么做，特别在利益上有要修去的心，因为都是按成本价收费，有些小的零配件也就不算，有时维修的零件也忘记收费，或者干脆不收。我现在退休了，有固定工资，没有生活上的困难，全身心地做这个项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善心救度，直接参与迫害者。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5日。大法被迫害初期，我对派出所的警察非常反感，把他们看成是恶警，因为他们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直接迫害者。那时我一看见警察或者警车就恨，咋还不遭报呢？遭报该多好。那时我没有慈悲心，就是那样一种心态。明慧周刊937期中，同修在《体悟慈悲》这篇文章里最后写道：我想，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能把所有的世人当亲人，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被救度的对象，敞开博大的胸怀，能容纳一切生命，善待一切众生，邪恶就会自灭，大法弟子就能兑现自己来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誓约，就能圆满师父所要的。笔者的话震撼了我这个读者，我觉得同修讲的很有道理，证悟到了法理。师父在法中一直告诉我们慈悲救人，那么我们把所有的世人都当自己的亲人看待，把大法的真相讲给他们，这不就是慈悲吗？师尊在《红云二法正乾坤》中讲：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慈悲的力量可劈山，大法的威力是无穷的。再说世人都有他善的一面，当他明白真相后，他固然得救。一，给政法委书记讲真相。2002年我遭迫害流离失所后，在城里我获得了令我痛心的一个消息，就是我县现在的政法委书记是我熟悉的那个原来的乡长，此人在我乡任职期间体恤民情，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我找他帮过忙，他为人清正廉明，不收赃款，我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在我心目中他是个好人。后来他调到了另一个乡镇任镇委书记。1999年江魔头开始迫害法轮功，他所在的那个镇积极配合上级的邪恶命令，买了许多大棒子准备毒打法轮功学员，他是一把手，这事与他有直接关系。这个可靠的消息我耳闻后，我觉得他算不上好人，哪有那样不分青红皂白任意所行的，我为他感到悲哀。因为他为邪党卖力，晋升到县政法委，主管迫害法轮功，
面对全县大法弟子，时时都面临着被抓、被关、被迫害的严峻形势，我开始反思，他如此的这么迫害法轮佛法弟子，得遭多大的业呀？将来他怎么办呢？他偿还得起吗？这可不是个小问题，这个事情太大了，我应该挥笔写信向他讲清真相，让他赶快悬崖勒马，珍惜自己的生命，为自己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不是一件好事吗？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他真相的同时，劝他不要参与迫害，要对自己和家人的未来负责，又告诉他要劝他的同事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信中还谈到了当年我不应该给你添那些麻烦，你很善良帮助我，那时我没有修炼法轮功，如果是现在，我不能让你为我操那些心，我很抱歉。几个月后，我去看望一名刚刚被看守所释放出来的同修，同修告诉我说，他在看守所只被关五天，是县政法委书记亲自给公安局长打电话把他营救出来的。同修还告诉我说，公安局先抓了他，还准备把他的女儿抓进去，是政法委书记给拦下来的。我真为明白真相的政法委书记而高兴。一次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我看到了师父的照片和我的照片，这两张照片在一张相纸上面，有一个人把两张照片从中间折在一起，有几个人逼着政法委书记把我的照片裁下来和师父的照片分开，他没有照办，却悻悻地上楼了。醒来后我知道了他在保护我。我从黑窝回来后，有同修告诉我说，他的一个亲戚村官对他说，我流离失所那几年，县里有一个大官一直在保我，毫无疑问，那当然就是这个明白真相的政法委书记了。二，给派出所所长讲真相。大法遭迫害后，我镇派出所所长经常带着手下到各村骚扰大法弟子，我也是被他多次骚扰的其中的一个，我每次都以我在大法中获得新生的事实讲给他听。一次他带着几分同情对我说，没办法，上头下令让我们来，我们不能不来。后来他的态度很平和，我给他多次写信，劝他保护大法弟子是件功德无量的事，祝福他有个美好的未来。我流落在县城时，一次我接到同修人传人传过来的一个通知，说我镇派出所所长转告我，让我赶快离开本地，市局下令在本地加大力度逮我。果然在本城的警察地毯式的搜捕我很长时间。三年后我被抓的当日清晨，派出所所长驱车赶到公安局，进屋就对国保大队的警察说，其实是喊，你们给他抓来干啥？你们放了他，把他放回去。一个随同他来的警察说，让他家拿20000就能回去。我结束劳教回家后，家人告诉我说，派出所几次来我家让我家掏20000元钱，家人说没钱，最后一次说掏15000也行，家人怕他们骗钱没有拿。后来我听说这个所长不愿意管法轮功，多次想调走，可是因为我们镇练法轮功的人多，没人愿意来，他只能顶着头皮干。一次他请病假休息了半年之久。三，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是直接绑架我县大法弟子的主要恶警之一，他心狠手辣，每个遭迫害的大法弟子都被他打过。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把善恶有报的道理告诉他，劝他善待大法弟子，会有光明的未来。2005年，他和手下绑架我时，他不让手下给我戴手铐。到公安局后，他手下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好像招待客人。他找出我给他写的信，让他的手下读给我听。当读到江泽民即将遭审判时，那人不敢读了。我说你往下读呀。 他说下面的字不认识，读不下来了。早饭时，他安排手下非得让我和他们一起去餐厅吃饭。我不去，他们很热情地把我拽下楼。到餐厅后，有两道饭食，问我吃什么，满足我的口味。提审我时，我不配合他们，他们也没对我动手。2010年，我弟出狱的所有同修均被抄家绑架，国保大队长又一次抓了我。他问我，你认识我吗？我说能不认识吗？我看他真是可怜，对他说，这么多年你还糊涂呢，你还没明白呢。他立即低下了头，没有回答。在警察给我做笔录时，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呢。他一边乐呵呵地补充说，他不可能不练，是法轮功救了他的命。后来他离开了公安局，调到另一个单位，一名大法弟子给他讲三退，他还退了党。四，给狱警讲真相。我被非法劳教初期，看管我们分队的队长很邪恶，他的眼神里都冒着一种凶光。我不转化，队长指使放弃修炼的人软硬兼施地折磨我。我不配合劳教所里的邪恶要求。一次，我不去参加一个假气功师授课，他气急败坏地给我拽去。在那个邪恶场中，他一直用邪恶的目光盯着我。这以后，我经常对他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让他善良的一面复苏，让他清醒。三个月后，队长真的不那么凶恶了，尤其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好。半年后，我做了一个梦，梦境中我拿着一个很大的黄里透红的仙桃送给队长，他不要，我到底塞给了他。最后他手捧着仙桃对我高兴地笑了。我马上醒来，悟到这是师父点化让我救他。我准备给队长写信，我花了3个多小时写了一封大约2000字的信。信里给他讲为什么说法轮大法是正法，为什么全世界都学，为什么江泽民镇压，大法如何拯救了我。最后我告诉他，你身为狱警，能和大法学员在一起，这是你的福分，因为你有机会给自己积福积德。我又把我做的那个梦写给他，我说，我梦里给你逃，是让你在黑暗中投向光明，逃出被历史淘汰的劫难。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在救你，让你善待好人，一定会得福报的。队长看完信后，一下午连来监视里看我4次，每一次他都是喜洋洋地叫着我的名字，给我个笑脸就走。我明白他真正看明白了我给他写的信，我为这个得救的生命而快乐。从此队长变了，经常是满面春风，待人友善。一次他指着身上的警服跟我表白说，我就不乐意穿这套工作服。又一次大队长来监视发了一顿疯，大队长走后，我问队长说，大队长为什么总发疯？他回答说，他是得了职业病。大队长非常邪恶，对分队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单独关押，一关就是1星期。队长怕该学员上火，从家里带来好吃的悄悄送给该学员。那时我老病复发，成了病号。每周五是狱警美食日，队长总是给我端来好吃的，我不要，他每次放下食物就离开。他为我几次代买水果，队长还为即将出狱的学员代买新衣服，经常协助来探望亲人的家属，把带来的食品悄悄地拿进来送给本人。后来邪恶的大队长把队长调出分队，他做了值班队长。他值班时晚上他总是让全大队学员早早上床休息。有一段时间，我和几名坚定的大法弟子被关到隔离区，一天下午队长来了，他一边走一边低声告诉我，你要理智智慧，因为那里有监控，他没有停步。果然第二天劳教所进来了一群打手警察，酷刑折磨不转化的大法弟子。大队长把我叫出去准备迫害我，我求师父帮助我， 一直发正念，邪恶的打手没敢对我施暴。我出狱前，队长十分高兴，来特意告诉我释放我的日期。我出狱那天，队长上楼，刚刚到值班室，便气喘吁吁地送我下楼。我不忍心让他再爬楼，一再催他回去，他止步，一直目送我。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这些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象。我为这几位得救的生命而高兴，而自豪，祝贺他们为自己抉择了一个美好而光明的未来。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党委书记退党记》，文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月7号。前几天我到亲戚的厂里维修办公室锁具，亲戚是厂长，交往的人按常人说非富即贵，正干着活，来了一个高个子男子，跟厂长很熟悉，两人热聊聊谁谁谁被中纪委抓去了。过了一会儿，亲戚对我说，他以前是你们那地区的第一把手，党委书记。我问，你当第一把手的时候迫害过大法弟子没有啊？如果迫害过，那要赶快赎罪啊。他瞪着大眼睛看着我说，听你说话就知道你是练法轮功的。我有一个20年前的老朋友也练法轮功，他的为人非常好，以前我俩是患难之交，后来他学了法轮功，我不搭理他了。他经常给我法轮功资料，我不要，人被我撵走了。他来给我退党，来了3次，帮我起名字就起了3遍，我不退。有一次在我楼下，他在那儿等着我回家，一听到退党，我就冲着他火了，大声呵斥他，邻居以为我跟人打架呢，他看我发火就不吱声了。这个协党书记说完这些，我心里酸酸的，既为同修的锲而不舍、牵挂朋友而感动，也为世人的执迷不悟而难过。我对他说，法轮功讲真善人，走到天边也不会错，无论谁给你退党，都是为了你好，帮你脱离邪恶，在天灭中共的大灾难中能够逃脱。你看落马的高官周永康、薄熙来，都是因为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累累，在善恶有报的天道轮回中遭到了恶报。那个书记问，那么江泽民怎么没事？我说，那是老天爷给人留下的一道谜，只有在这谜中，你的退党才算数，才叫醒悟。如果官媒都说法轮大法好，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那时候你退党就太晚了。你的朋友是真的牵挂你啊，所以几次三番的找你退党，如果他再帮你退党，你一定要退啊。这时亲戚厂长说，你帮他退了吧，起个化名退党，让他能多活几年，我的党员不也是你给退的吗？我没吱声。亲戚急了，很迫切地看着我，不放心地问，你给我退了没有啊？我说，给你退了，本来想给你保密，你自己说出来了。大家全都笑了。我对亲戚厂长说，你帮他起个化名吧，我不知道他姓什么。厂长说，你给他起，我起的名字他记不住，法轮功学员起的名字他能记住。我说，那就叫松鹤吧。厂长说，叫刘松鹤吧，他姓刘。那个书记认真地点了点头说，行。我说，还要在心里很认真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个党委书记又很认真地点头说，好。能看出他的心里很高兴，脸上洋溢着笑容。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